好，老师帮帮忙，我们为您邀请到劳资关系专家吴信生老师。老师您好。
嘉威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老师，我们今天要来进入所谓的职场霸凌的相关法律责任。但是在讲这个之前，我想要先跟大家来就是提醒一下，就是雇主或企业啊，千万不要轻忽在这一块。
哎，对。
然后不只是企业了，或者是我觉得一般劳工也是，就是要多多看一些发生过的案例。
哎，对。
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我们跟上一集有差一点距离的，就是连假前啊，老师后面有提到说有关于那个职场霸凌的相关法律责任，我就觉得说，哎呀，他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法律责任呢、啊？结果没有想到老师的举了一个例子啊，那是性骚扰的例子，才发现说你有些时候疏忽掉一块哦，你可能公司会有蛮大的损失、
没错没错。
那还有就是说，实际上劳工朋友，如果说你要是知道一些法律上面的一些保护劳工的一些措施的话，你才能保护自己。OK， 好，老师，那我们就今天正式进入职场霸凌的法律责任、到底会有什么样的法律责任？
好，那这边我先插那个插题一下了。
好，
因为刚刚嘉惠有提到一个问题，就是说，老公的一个自身权益哦，你真的要你要自己知道了哦，你才能够保护自己哦。那其实我们这一两年哦，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修法哦，我们在节目也一直提到哦，就是我们的这个劳保里面的职灾保险，我们是独立出来的啊，111年5月1日。那这个独立出来的时候，所以我们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就是说职灾保险的一个法规哦，就我们习惯简称叫做灾保法哦，劳工职业灾害保险及保护法哦。那这个法规里面其实它融合了旧的法规，就是职业安全卫生法的概念，所以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常常我们这两年哦，就常常遇到一些所谓的职灾发生，那因为我们一直有一个就是说法规上的一个提到，就说，我是这个强制的一个投保单位，所以我应该符合规定，因为我们的这个职灾保险，它有提到两个所谓的强制投保单位，就第一个公司员工，你是强制投保，那你是职业工会的一个会员，你也是强制投保，那就会有很多的一个误会产生了哦，就是说，当这个事情发生，我们最近常常处理的就是当事情发生，尤其是在那个比较小单位的部分，因为我们员工才三个，所以我不需要帮你投保职灾保险，甚至有些啦哦，事业单位他可能说，那我是公司的负责人哦，可是我现在要找临时工，我可不可以用就是说我负责人的身份哦，那我用所谓的特别加保的一个这个方式，我来帮这个临时工加保，常常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出现，误会了法规哦。那我们在就是这两年哦，我们在节目也一直宣导，就是说，其实职灾保险的一个投保，你如果是员工的身份嘛，公司的员工哦，你一定要记得跟以前的观念不一样嘛。以前的观念是我是劳保，所以我受雇在4个人以下的一个小公司，当然我的劳保我就可以选择我不要在公司保，我在这个职业工会加保。那修正了之后嘛，就职灾保险独立出来之后嘛，它是要求说一个员工也要保职灾，所以这个跟以前是不一样的哦。那常常就发生就是说，那这个员工还是在工会加保，那所以你可以在工会加保的资格是什么？以前我们讲说啊，我是受雇在4个人以下的公司我们公司员工才3个人啊，所以我可以在工会投保啊，但现在不是这样说啊，现在是你两个资格而已，一个叫做无一定雇主啊，一个叫做自营作业者
啊，
那你二选一嘛，那所以你一定要做一个选择，所以我刚刚讲，我是临时工所以我应该无一定雇主吧，很多人就误会那我们在节目一直强调无一定雇主的概念，它是讲说你是被这个没有登记的那种事业单位找你去做事情咯那如果你是被这个有登记的这些所谓的公司啊、工厂啊、等等这些有登记的找你去做事情的话，基本上你很难讲你是无一定雇主，因为这两 天，你也是在这一家公司做，
也是有雇主了。
对，那你是临时工，因为你又强调临时工。
所以就是一定雇主的部分，大家对这个定义有一些模糊不清的地方。
对，那我只能讲说，如果要严格讲，应该是以自营作业者的身份比较恰当。
是，那如果像这种状况，我不能两边都保嘛，我两边都缴钱，我缴两份钱不行吗？
哎，可以。就两边，所以事业单位一定要投保。
就是你不要说，哎，我已经低了工会投保啦，我不想交两份钱呐、啊，对不对？你保险一点就交两份。
哎，对，就事业单位一定要帮他投保哦。所以事业单位投保就产生一个误会了。就我刚刚提到的、
啊，
所以事业单位就用那种所谓的便利加保，就是便利商店的那种特别加保，有没有？哎、我去帮他做这样的一个特别加保、
哦。不行，我们之前讲过了。
哎，对，因为你是负责人啊、你。不能用这种所谓的便利加保的一个方式哦、来做这个特别加保、
okay. 哦。老师为什么要讲这个？是因为我刚刚在讲那个劳工要注意自己的权益。
哎，对，因为我最近在常常在处理的，就是有一些职灾的一个纠纷哦，都是类似这种
哦。Okay.
那这个我们的劳保局依照规定，就是我们的灾保法的规定28条、它可能是不符合在工会加保的一个资格，但是他就变成就没有职灾保险的身份，但他确实发生职灾啊、
哦，
所以我劳保局当然还是依照28条规定，我要给予什么职灾保险给付、
是，
可是我给完了这个职灾保险给付嘛、
嗯，
那我就向这个事业单位哦，处罚多少钱？
是
啊，那通常哦，因为时间拖蛮久、因为这几年受到疫情的影响，劳保局作业真的比较慢一点，那所以这个当事人就雇主啦、跟劳工或劳工家属已经达成了一个和解、好，那这个和解的金额到底含不含劳保给付职灾保险的给付我们这最近啊就一直在处理类似这样的一个纠纷、好，那依法来讲因为这个劳保局的依据就是28条、不管你有没有保我都要给你这个职灾保险给付，
是，
那这个所以我给完了嘛，我就依据这个灾保法的90条、我跟你雇主处罚了、我给他100万，我就罚你100万那还有其他处罚者啦那这个雇主我不是跟你和解了吗我怎么又被处罚了因为其他的处罚他可能很清楚我没有保，所以我可能有相关法则可是罚完了其他之后嘛因为给付比较慢所以怎么又一个100万的处罚，然后说，我当初不是跟这个劳工或家属和解了吗？所以就去寻找嘛，相关管道。看到法规说，我已经把钱给了这个劳保局，我罚钱嘛，我罚钱罚给了劳保局了嘛，所以我100万缴给劳保局，我可以跟这个劳工或劳工家属请求返还这100万。
那你就要再去打一个官司，
对，就又纠纷又起了这个三角关系真的。
家属就说，你不会跟我和解，是因为你付了我钱的呢。
对，所以这个一定要讲清楚。后面我们再把这个三角关系我们再找个时间好好的把它理清一下。
Okay, 好，所以我们今天讲的其实这个跟职场霸凌没有太大相关。好了，老师，那我们下一集再正式进入职场霸凌的相关法律的责任。
嗯。